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到十一节。摩西是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最推崇的领袖，摩西和耶稣都是被神差派、被神设立的使徒，要去拯救神的子民，他们也都是在神的全家境中的。希伯来书作者就指出，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和尊崇，因为耶稣是神家的建造者，而摩西是神家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基督是创造者，而摩西是受造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管理神的家，而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中服侍的。我们众人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着盼望，能够与基督一同进入荣耀。我们若能因着盼望满了把握和喜乐，就更应该大胆地继续往前，坚持到底，我们就真的成为神的家了。换句话说，我们若不能坚持到终点，我们还是有可能受亏损，失去在神家中的特权。基督徒来在一起形成教会，而这教会应该是神的家，不过这是在名分和地位上。如果要在实际上也成为是神的家，就必须是一个基督能够做主掌权，圣灵能够自由运行，父神能够得着尊荣和敬拜的地方。当然，今天的教会都还在建造的过程，教会中每一个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因此，教会能够显出神家的实际，就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提醒每一个过河的人，从三章七节到四章十三节就插入了一大段警告和鼓励的话，而这段提醒的话背景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了旷野，因为以色列人硬着心背逆神，以至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作者就提醒希伯来圣徒要从以色列人这一段历史学取教训。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就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第七节到十一节，作者加上了一点点的更动来强调作者的负担。我们来读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如果你看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的后半，是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加进了圣灵有话说这一句话，就是他承认诗人所说的话都是被圣灵感动而说的。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诗人只是圣灵的出口，说出圣灵要说的话。这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完全一致，圣经都是神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若照着原文的翻译，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也就是神的吹气。而气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圣灵，神的吹气就是圣灵。我们今天读经，如果只读经文字的字句，也就是读出经文表面上的意思，对我们帮助其实不大，必须要读出字句背后的灵，才能够得着生命。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经意它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并且读出字句背后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下面经文听到的是发生在3500年前，当时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 而诗篇95篇的作者应该是大卫，他写下关于摩西在旷野的事迹，也是3000年前的事了，但这些过去发生的事今日却仍然在对我们说话，而我们要听他的话。所以3000年前大卫写下了诗篇95篇，就是要提醒他那一代的人。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是要提醒他身边的希伯来圣徒。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圣灵还是一样来提醒我们，今日就要听他的话。这一节的重点是在今日，昨日所发生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改变什么，而明日的事还没有来到，我们也不能够保证我们还存在，唯有今日是我们可以掌握的，而今日也正好是神施恩典的日子，我们若要蒙恩，就要把握现在，圣灵正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听圣灵的说话。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圣灵这里提醒我们，就不可硬着心。心是人最重要的部位，在箴言4:23，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个人一生过得如何，是由他的心来决定，他的成功或失败，丰富或贫乏，彩色或黑白，满足或空虚，都是由他的心来决定。那到底什么是心呢？这心就包括人的心思、情感、意志，其实这就是人的魂，还要再加上灵与魂之间的通道，就是人的良心。硬着心就是当圣灵把神的意思经过良心传到你的心中，你的情感不喜爱神的意思，你的心思不认同神的意思，你的意志拒绝接受神的意思，这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硬着心的人。人之所以会硬着心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不外乎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良心有亏欠，以至于圣灵没有办法把神的话传入我们的心中。第二，情感被肉体的情欲麻痹了，整天沉溺于世界虚空的美物之中，以至于没有办法欣赏神话语的美善。第三，心思被眼目的情欲占据了，终日思想的都是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权力的欲望，以至于没有空间来思想神的话语。第四，意志被今生的骄傲影响了，以至于不肯接受神的话语，成为一个硬着景象的人。一个圣徒如果硬着心，就像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的时候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如果我们比对诗篇95篇第八节，那里这么说，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什么是米利巴和玛撒呢？这我们就要回到出埃及记17章，摩西带着以色列会众来到了利非定，因为没有水喝，百姓就向摩西争闹发怨言，神就指示摩西要用杖击打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这么行了，水就从磐石流出来，供应以色列众人。在出埃及记17:7这么说，他就是摩西，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而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95篇第八节，就直接把米利巴翻成惹神发怒，把玛撒翻成试探神，因为作者本来的对象就是希伯来的圣徒，他们都熟悉旧约，知道以色列的历史， 作者就直接指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惹神发怒，试探神，以至于不能进入美地。在利非定，因为没有水喝而试探神，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让水流出来，能够供应以色列百姓。从新约的预表而言，这磐石就是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兵丁用枪刺在肋旁，就有水流出来，而这水就成了救恩的泉源。相信的人都能够来救恩的泉源取水，解他的干渴。这也正是神在永远就已经定下的旨意。在利非定击打磐石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人刚刚进入旷野，他们因为没有水喝而争闹，这是可以理解的。神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试探就不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在民数记20章，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到了加底斯，那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第40年的正月。以色列人又一次因为没有水喝而向摩西争闹，耶和华再一次晓谕摩西要带着杖召集以色列会众，并且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出水。这和第一次不一样，第一次是要他击打磐石，第二次是要他吩咐磐石。结果因为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大发怒气，称他们为背叛的人，并且在怒气中再一次用杖击打磐石，磐石还是流出水来解百姓的干渴。然而摩西没有照着神的晓谕吩咐磐石，而是用杖击打磐石。摩西就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他也不能进入迦南美地。或许我们会不理解，这么一件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严重？这正是因为磐石是预表基督，我们不能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就像希伯来书6章6节，我们将来会读到，那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原来这件事是违背了神的行政，因此神就不准摩西进入迦南美地。在民数记20章13节，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在加底斯磐石所出的水就被称为米利巴水，也就是争闹的水，因为百姓向神争闹，惹动了神的怒气。诗篇95篇第8节，大卫就用这两次因为没有水喝而争闹的事件，指出以色列人在40年旷野的生活中一直是硬着心的。从一开始第一次没有水喝就是硬着心，到了40年在加底斯没有水喝还是硬着心，就说出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直在试探神，一直在惹动神的怒气。接着我们来读第9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40年一直在试探神，同时他们也在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每一次他们遇见了难处，他们就抱怨争闹，而神每一次都显出作为来解决他们的难处。没有食物吃，神就从天降下玛拿给他们吃，想吃肉了，神就吹来大量的鹌鹑满足他们的口欲。没有水喝了，神就使磐石出水，遇到了仇敌，神就替他们征战。他们观看了神的作为40年，结果他们还是没有改变，遇到难处还是带着不信的恶心来试探神，这样神的作为对他们根本没有益处。事实上他们每一次试探神正好也是神给他们的试验，他们一方面在观看神的作为，这何尝不是神也正在观察他们面临试验的反应。所以他们失败了40年，40是一个试验的数字， 做出他们一生在神的试验中没有显出信心的果效，他们完全失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我们要先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寻求，千万不要抱怨，也不需要急着寻求解决的方法，而是安静在神面前，明白神的带领，再来跟随基督的脚踪。每一次的试验都是炼净我们信心的机会，帮助我们学习倚靠神。接着我们来读十节和十一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在旷野里观察了以色列人40年，就厌烦了那一世代的人，因为他们总是硬着心，没有一点悔改的迹象。于是神就下了判断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迷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go astray， 就是走入歧途的意思，因为他们的心向着神不是敞开的，总是用自己的心思寻求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以为好的路，结果他们所选择的都是歧途。他们白白观看了神的作为40年，竟然不晓得神的法则。俄版这里翻成不晓得神的作为，这是不准确的。第九节的作为英文都翻成 works， 第十节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英文都翻成 ways， 就是道路。这相对于人心里面那个崎岖的路， ways 也可以翻成法则。以色列人是看到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法则。诗篇103篇第七节这么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以色列人碰到难处，神出来帮他们解决，他们就看到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看了很多神的作为，却不明白神的法则，而摩西是明白神的法则。神做事是遵行一定的法则，因为神不能背负他自己。人如果能够认识神的法则，就能够在每天遇到的事情中知道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人就能够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跟随神。因为以色列人不晓得神的法则，有再多的神迹也是枉然。神就在怒气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这是神严厉的宣告，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迦南美地是神老早就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应许给雅各的后裔，那是以色列人得安息的地方。但是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存着不幸的恶心，神就不准他们进入美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能够进入美地，其余的都倒闭旷野。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目的就是要进入美地享受安息，而旷野是进入美地之前必经的路。出了埃及，进入旷野，却不能到达美地，是最可怜的。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他们跟随40年，观察神的作为40年，却不能明白神的法则，因为他们是存着不信的恶心，以至于经历了那么多神迹都是枉然。主怜悯我们，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对神的话语满了欣赏，愿意经常思考神的话语，也愿意顺服神的话语。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求主也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帮助我们学习来跟随神。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